他说到交换菩提，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么因为他那个过去一向的习气还是存在，嘴巴还是会在哪里动口不停，那么因此恐怕有人在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发生又有讥笑阿罗汉的这个过失，那么因此有人在注解上就说，这个时候佛怜悯他，恐怕被人认为他有这个毛病而让人造业，那么就拿念珠给他念佛啊。这个最早这样写的注解，以我看到的就是宋朝的文林戒款禅师，他的《楞严经要解》里面这样写，这是第一。他写出来之后啊，后人跟着照抄啊，不但是一般注解照抄，连那个很有名的正脉也照抄。教光大师的正脉他还是一样的说法，佛哪念珠给他念佛，这样子连着跟着下来，好多注解跟着都是这样抄下来，甚至还变本加厉的说的更多。最不可思议的，近代的圆净法师的讲义啊，他说佛哪念珠叫他含在嘴里，这更怪的事情了，谁念佛把念珠含在嘴里呀？当一颗念珠含在嘴里吗？万一一不小心咽下去呀、啊，见戏哟，这简直不像话！这为什么没有动动脑筋想想这样子写对不对，行不行？没有加以考虑啊！这个含在嘴里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啊。谁念佛把念珠含在嘴里吗？根本世间上也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嘛？这很奇怪的。还有最近的这个浅释啊，那么把它翻成白话的，他也照抄啊，他说叫他含在嘴里，这含在嘴里就是讲义讲的，他又照讲义抄下来啊。那么说是拿念珠给他念佛的那个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叫做一体翻译啊，也把它翻进去了。经文里面没有嘛，经文里面根本佛并没有说啊拿念珠给他念佛，为什么你叫做翻译把原文文言把它翻成白话而加上这一段呢？这是注解的东西吗？啊，原文里面没有，这为什么叫做翻译可以这样翻啊？简直是笑话。所以现代人的这个语体翻译的东西根本不能看，他连这个注解都翻进去了，他不是在按照经文的老实翻译，而是连注解都翻进去，搞得不三不四，这不对的啊！你想想，用脑筋想想嘛，是不是有必要拿念珠给他念佛？想想啊，交完菩提证阿罗汉果之后，是不是他有需要拿念珠给他念佛啊？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脑筋去用凡情可以想得出来，交完菩提刚出家还没证阿罗汉果之前，在僧团里生活，那么僧团里面所有的出家人那么同住的时候必定会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病情啊，那么还没有正果之前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讥笑他，而那个时候纵然讥笑他还不是阿罗汉，是普通一般的凡夫，也没有过失啊，也不会有人想要讥笑。如果在僧团里面大家都知道嘛，例如说我们共一个团体里共同修行，天天都见面，天天同在生活，那么有什么事情都会知道，那知道不会把他搬出去的啊，也不会说见外人听啊，应当没有这个事情。等到交完菩提修行证阿罗汉果了，一证阿罗汉果佛马上就处理了，你已经证阿罗汉，你在人间恐怕会让人造业，我看你到天上去住吧，不要住在人间。说话的时候你来听候了啊，那么佛马上就把派他到这个天上去住了。 他已经不住在人间，那么就世间的人没有讥笑的机会。那么佛在说法的时候他来了，他来听法，他来听法，大家都看他的嘴吗？佛在说法，大家都在听佛说法，那么等到教幡菩提来了，大家就看着教幡菩提的嘴巴，哎，看你的嘴巴有没有动，是不是这样子嘛？这个天大的笑话，不会有人这样想的。大家都在听法，听佛说法，大家都是聚精会神的，在哪里用心听经？谁去看教幡菩提的嘴巴动不动啊？纵然看到了，也不会有什么感想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存在啊，何必一定要拿念珠给他念佛呢？没有这个事情。还有，您想想，念佛的嘴巴的动跟吃东西嚼的动相同吗？你不妨自己试试看，自己试试看，吃东西的嚼，嘴巴的动，跟这个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动相同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在念佛，不是念阿弥陀佛，而是念其他圣号的时候，人家看嘴巴都看得出来的。你现在是念的什么？你说你是念佛，哎，我看你的嘴巴念的不是阿弥陀佛，都会看得出来的。所以说，拿念珠来遮掩他的嘴巴的动，这简直是跟小孩子讲话一样。佛会那么不留神说出这些事情来吗？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说用拿念珠给教幡菩提遮掩他的嘴巴的问题而叫他念佛，这完全是那是叫佛造假呀。佛他是真疑者实疑者，难道他会造假吗？会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人吗？念佛还可以用假的吗？这都不对。所以他这一句注解根本就错，而错后人照抄更是奇怪的错啊。所以近代有一部注解，就是这个守培法师的妙心书，他对这个话就完全把它破纸啊，认为这种说法凭自己的笔快而写出来的东西，害到后人在看笑话啊，这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讲义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几十年的功夫，结果这个问题还照抄抄进去，抄还不要紧，还加上问题。拿念珠是拿在手上念佛吗？为什么含在嘴里呀？念珠含在嘴里怎么念啊？哪有人把念珠含在嘴里的？这简直不像话。所以总说这些奇奇怪怪来让人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很糟糕的事情。所以看注解要有贼法眼，假如你没有贼法眼，被注解骗了都是很好笑啊！连那些当翻译的人翻成语体的都跟他一样的翻，他就是没有动脑筋啊，这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教幡菩提他来听法，如果佛说法的时候他来听，那么大家都在认真的听佛说法，他在听佛说法，他纵然嘴有动，不会有人在注意他。还有，我想教幡菩提他是阿罗汉，阿罗汉有神通，来听法的时候暂时凭他的神力把贼马让他不动，我想这个他也可能做到的。听法的时间不是很久吗？不要让人看出笑话，那嘴巴不要动，他有神通嘛，难道他自己的身体不会听他使唤吗？这个时间他就可以运用他的功能暂时叫他不动啊。这个时候他有能力转这个定业的，因为他是阿罗汉啊，他暂时叫他不动应当是可能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写吗？就是说他听法的时候也许是那么他利用他的神力让这个嘴巴暂时不要动，我想这个他可以做到的，不会让人看笑话的。所以应当下笔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留心啊，不能随便啊。所以关于这一点问题啊，因为所有注解都这样写，我 在上次讲用客家话讲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哦下了功夫，所有注解翻出来，哪一部注解照抄说哪念珠给他念过的，哪一部注解没有这样说的，而没有这样说他是怎么说的，我通通都把它抄出来，所以会有这么一大本啊，只是这么一大本的资料，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抄下来做什么呢？比对一下，这个把人家捡来变成自己的抄的有多少，占了十分之六以上，认为不是的最起码有十分之二，不讲话的也有，所以我把所有现在有的注解我通通下功夫对过，那么我懒得把它重新整理啊，就把这个原稿拿下来如果要用的时候随时翻，不用就摆在这边那么交换波提它虽然有这一种的过去的定业应当，它正阿罗汉国的时候很容易处理，没有什么多大的困难不必为他担心那么不必去认为恐怕有人会诽谤，没有这个事情很平淡的就可以过去那么关于这一点，往往注解就在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这个地方就下注解了，说那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就是念佛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这个一味就是指他根本不知道味道，他的舌头不知道味道，不知道味道更好嘛，就是一味而已，没有别的味禅宗祖师不是说不知更好你不知道那更好而知道反而起分别，不知道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一味清净趋向于本来自己心地的这个法门由此断烦恼了生死证阿罗汉果，这个是在修行功夫上不必拿到他平常时的生活问题这是有关他们注解上说他拿念珠给他念佛的笑话提出来做参考不过这些不要认真，我们也不必讥笑古的说这个做的不对，只是他一时想要把这个逼写得很通顺就想出这个问题来，好像是蛮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然，我们需要知道而已，对古人我们还是尊重因为如果没有古人的注解，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学到东西所以应当对古的我们有感恩之心但是这个错误的地方应当会加以修正最后交换波提对佛说，佛为圆通如我所证，凡为宣之实为第一。佛问我们大家怎么样证到圆通吗？如我交换波提所证的境界来说，把这个知位的知把它旋转过来不去分别一切味，体证本有自信的真正的心地法门，那才是根本，所以叫做宣之圆通，我认为这是最第一的那么这是第九色根圆通色根是知味，所以对着知味而说。第十寻觉圆通寻觉圆通就是毗陵切婆娑，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毗陵切婆娑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说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其实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沉痛，虽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维，如是一生宁有双觉，摄念外求，身心复空，三七日中诸漏虚惊，成阿罗汉，得清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寻觉一生思维第一。寻觉就是他有生根 习正道的这个圆通，所以叫做寻觉圆通啊，这是最第一。宾临切婆娑，佛大弟子的十大弟子之一，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宜习，慎宜的宜，习气的习啊，就是为什么叫做宜习啊？因为他过去的共告我慢的习气啊，纵然证阿罗汉果了，是阿罗汉，可是他还存在这个习气，所以说阿罗汉啊，直断正识，见或八十八识，思或八十一品，这个正识把它断掉，种子现行通通断掉，完全没有了，可是他习气还在，阿罗汉啊，单证阿罗汉果，习气还在，他原来有什么习气，证阿罗汉果，他那个习气还会表现出来，那是无心的，无心之中他会由这个习气表现，这个意义怎么说呢？例如我们杯子装了牛奶，牛奶用掉了，杯子还有牛奶的味道，那就是习气，而且洗一遍两遍还不会完全清净，我有个习惯，我自己这个冷水去煮茶呀，如果我随便拿个瓶子，例如装酸梅的装酸梅汤的这个瓶子，酸梅汤吃掉了，我用那个瓶子装水，那么这个水装起来煮茶的时候啊，那个水的里面煮出来还有一点梅的酸味存在，不止一次，已经用了十多次了，它还有轻轻的还会有一点啊，这就叫做习气，习气难断，阿罗汉纵然证阿罗汉果，见思惑断尽了，没有烦恼了，生死了了，可是他的习气还在，佛弟子当中啊，那么有许多各个他有他的习气，交凡波提啊也有他的习气，而现在这个毗陵切婆娑也有他的习气，而且是比较显明。为什么说毗陵切婆娑叫做习气啊？他的习气是什么呢？傲慢习气，傲慢的习气。怎么傲慢呢？他呀很怪啊，正阿罗汉国了有神通嘛，他要过恒河啊，用神通就可以过去，不用船也可以呀，这个停空就过去，可是他不用神通，不用神通他又找麻烦，找什么麻烦呢？他找这个恒河神啊，你举说那个恒河神是女的他要叫恒河神把这个流水停下来，让他过去，过去再流所以毗陵切婆娑来到恒河，他又过河的时候，他就叫恒河神说，小屁断流，叫他你把这个流水暂时停下来，让我过去你再流这个叫恒河神，恒河神是女的，就叫他小屁小奴屁那么一次如此，两次如此，恒河神他还有烦恼啊，他还有贪嗔痴啊所以他很不高兴，有一天佛在恒河边说法呀，这个恒河神就去告状了向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你的弟子毗陵切婆娑他过河要我把水停留下来让他过，就叫我停留水让他过好了，他每一次都骂我世尊问他说，怎么骂你啊？他说他每一次叫我小屁他骂我小屁，先骂我小屁还要我断流这是没有道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当时毗陵切婆娑也在听法呀那么马上佛就叫毗陵切婆娑出来，来来来，您向这个恒河神呐，向他忏悔，你每一次过的时候他都说你先骂他小屁，然后要他断流，你现在向他忏悔吧他就忏悔了，忏悔怎么说呢？小屁忏悔，他忏悔还骂他小屁你既然要忏悔，为什么还骂他小屁呢？佛说， 他是无心的，这是习惯，他这样好像小 V 是你的名字一样啊，他变成习惯了，他是无心的，你不要太有心吧，啊，说者无心了，听者有意了。那么可见这个毗邻切婆娑的这个傲慢习气是相当严重啊。如果碰到男的神，不晓得他又叫做什么了啊。那么毗邻切婆娑有因为有这个习气存在，所以就叫做一习啊，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名字不得而知了。这个时候他从他的座位起来啊，顶礼佛足，顶礼释迦牟尼佛的足下，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啊，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毗邻切婆娑说，我最初啊亲近于释迦牟尼佛啊，我从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中入于佛道，修学佛法啊，所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经常听到释迦牟尼佛说世间是没有快乐的，是苦海啊。在声闻法中，佛经常说世间是苦的、空的、无常的、无我的，这个话常说，这都是不可乐的事情啊。常常听到素闻，这个素字哈，果因我没有学过这个波波摩佛，我不晓得该怎么念。如果是客家话，这个字的读法要读破音呐、啊，啊，就不是树木的树，不念树木的树。客家话树木的树是树树啊，这个字平平常常常常有，念作念入声，爽爽啊，爽爽就是平平，哎、啊，客家话有入声入嗓入声，爽爽啊，不是树，不是树。啊，没输出，还是少少啊，少文以来啊，是这样子念，国语我就不懂了啊，因此啊，我们还是顺着文字说，说文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就是经常说，不是说一次两次，常常说，这个话经常可以听到，所以叫做说文啊，我经常听到佛这样说，世间是没有快乐的。是痛苦的啊，那么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三法印里面经常说到的啊，那么因为他听佛说法了解这个道理，那么一边去托钵，一边也想着佛的说法，所以其实城中啊心思法门，我虽然去托钵乞食啊，到城里面去托钵乞食，可是我心里还在想这个所修的法门，佛所说的法门，他是一边走路啊，心里一边想着佛说的法门啊，所以用功的人啊，一边走还是一边用功啊，用自己原来修持的功夫啊，可是因为他注意在自己修持的功夫啊，没有注意地面上的事，脚在走路，一边走一边想，不觉路中毒刺伤足，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呐、啊，都是赤着脚的，不像我们这么享福，穿着鞋子，他们不穿鞋子，赤脚，啊，都是赤着脚走路去托钵。那么既然赤脚没有穿鞋子吗？很容易被地面上有什么东西就会伤到他的脚，啊，那这个时候路面上有毒刺。这个刺有带毒的啊，就是一种这个树木花草它有刺，例如玫瑰也有刺啊，玫瑰很漂亮吗？漂亮是漂亮，它有刺哎，你要踩它要小心哦。那么它这个路面上有毒刺，哎，正好它脚踩到了，伤到它的足，就伤到它的脚啊，哦，这个毒刺刺到脚上很痛，几身疼痛，不但是被刺的地方痛，全身都痛起来，相当严重，很可怕啊。这个时候他心里观想，我念有知，知此身痛， 哎，我有个知觉，知道现在被毒刺手伤，而这个伤相当痛，痛得很深很严重啊，虽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这个文字很不好懂哎啊，我虽然知道有个感觉，觉得身体被毒刺所伤了，很痛，虽觉痛，我虽然有个感觉，觉得身体这个脚被毒刺所伤，而全身都感觉得很痛，可是呢，觉清净心，无痛痛觉，又觉到我的清净心地呀、啊，真如自性的清净心地的真心，它没有痛啊。真如自性会痛吗？它没有痛，它没有痛，也没有痛的感觉，无痛痛觉，觉是我们本有的自性清净心，这个真心，这个真心没有痛，也没有痛的感觉，清清净净。这个不痛的真心本来如是，还是那个样子啊、嗯。这个时候身体有痛觉，真心没有痛啊、嗯。我又思维，我再进一步去想啊、嗯，想什么呢？如是一生呢、啊，您有双觉，那么我这一个身体怎么会有两种的感觉呢？身体觉得有痛，一个感觉，真心没有痛，无痛的感觉，怎么我一个身体有这两个感觉？这样子做惯，摄念把心念收起来，摄是收起来，这样子下功夫去做惯，没有多久，未久，身心复空，突然之间身心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经过三七二十一日，诸漏虚净，所有的烦恼好像虚空的云彩，通通消尽了。见识惑断了，由此证阿罗汉果，成阿罗汉，就见识惑断尽啊，四智圆明了，就成为阿罗汉了。得清印记，发明无学，我得到释迦牟尼佛亲自印定啊，帮我啊记受记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果，发明无学啊，从心地里发出本有的光明。证到无学的果位，就是阿罗汉，啊，这是叙说，他是由深根啊，感触到这个毒刺伤足，由此作观，这是从这痛苦中啊，体悟到本有的真心，证到阿罗汉果啊。那么他觉得深根由这种方式来体证，也是蛮好的啦。所以佛问圆通啊。如我所证，寻觉一生，实为第一。那么佛问怎么样？这圆通，我、哦、所证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寻住本有的觉性，忘是现在的假的身心啊；求证本有的真心，忘是现在假有的身心。破我执，我执破除了，假的身心不存在了。啊，所以叫做纯觉，纯粹本有的觉性，彻证真如自性啊，由此证到圆通，把现在痛苦的身心把它遗失了，等于把它丢掉了，身体的痛苦已经不觉得啊，因为这个时候我执已破，没有身心的痛苦存在，所以由此而证到阿罗汉果，我觉得这样子修法。还是算是最第一的最好的方法。这种情况我们平常也会有啊，没有痛得那么严重就是了。例如你如果有一点做一点苦的工作的话，做粗工，例如说种菜呀、啊、或者是种花呀，或者是各种的劳动工作呀，免不了伤到自己的身体啊，一不小心手割伤啦，或者是被这个外物啊刺伤啦，随时都会有的。只要你肯动作，做这些粗的工作， 很容易都会发生。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如果晓得回光返照，学一学必定去不错啊，回光返照，哎，现在知道痛，谁在知道痛？痛的是谁？是谁在痛？另外有个不痛的存在，知道吗？知道自己本有一个不痛的存在吗？假如这个时候你也能够用这种方式去体会自己的自信，说不定我们也会有这个因缘能够得到一点佛法的受用呢。就是我们平常顺着环境在哪里转，不晓得回光返照啊，我们修行得不到真实利益，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天到晚生活日用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启发我们用功修行的机会，可是我们都把它放过，都把它流失，否则老早就开悟了。你不相信，你想想我们这几十年当中不是有很多很多经验吗？吃过很多很多苦头吗？啊，身心都会有遭遇吗？这个所有遭遇的情况，如果像这些高僧大德，像这些佛大弟子们啊，能这样子回光返照，说不定我们早也就开悟了，怎么会到今天还是啊，不还是一样这么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怪得我们呢不会用，平常有因缘让我开悟的因缘自己不会用，因为不会用都放过了，结果一天一天就这样子迷糊过日子，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不会用功，发生这种的浪费啊，用功的机会让它空过，是相当可惜的啊。我们就是不晓得用，会用我想大家老早就已经成就了。这是第十啊，就是身根圆通啊，这个六根呢，六根耳根留在后边啊，眼鼻舌身这四样说过了，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意根，意根对法尘啊，这个叫做宣法圆通啊。我们先把这个文字读一遍啊。须菩提，这即从造起，即从做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恍皆来，心得无碍，自意受身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自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一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如非，非所非境，宣法归无，是为第一。一根圆通是须菩提啊，大家《金刚经》念得很熟，《金刚经》的当机就是须菩提。须菩提是一位尊者的名字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善现、空身、善集啊。空身应当在前面。据说须菩提刚出世的时候啊，他家里的宝藏仓库突然之间空了，什么都没有啊。那么他的父母害怕，哦，怎么会有这种情况，请相师来观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啊。那么他出世的时候现空境，叫做空生啊，就是由此得名。但是他不会继续空下去，一会儿原来的东西又现出来了啊，就是从空中显示妙有了，这个有又现前了。那么因此这个又现出原来的东西，那么这个相师就说善现， 这个出现很好啊，空中再现出原有的情况就是善现啊，不但是很好，而且很吉祥，所以又叫做善机，善机，善现，善机，这是须菩提出世的时候当时的应验，因为他多生多劫修空观，他多生多劫修空观的缘故啊，所以他来投胎出生啊，一出世的时候啊，万物皆空，都会现出这个空相，因此之故啊，他就取名叫做空生啊。那么慢慢呢，又现出来了，就叫做善现。那么相师说这很好，既善且机，就叫做善机，这是须菩提的名字。而文字的内容啊，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龙。